门徒怎么会是门徒呢？门徒怎么样聚会？不是实体聚会，可是还是崇拜。只要你内心有真实的关系，有真的效法他、跟从他的关系，这就是以弗所书所谓的在基督里。我们先来看基督是谁。如果你查考圣经，你如果翻神学词典，你就知道基督就是旧约所谓弥赛亚，弥赛亚是音译，它的意思是受膏者。那么基督是希腊文的受膏者。可是到新旧约预言，神将要膏抹一个特别的人物，并且预言这个人物是非常特别，他要来掌权，他要来拯救世人。到了新约就明明的指出。耶稣啊，其实希伯来文耶稣就是约书亚，就是基督，就是这一位受膏者，就是弥赛亚，是大卫王的后裔，就是预言中大卫王的后裔会出现的弥赛亚，是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旧约预言有一个先知是像摩西一样，是像旧约所预言的一个特殊的祭司，叫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所有这些说法都告诉我们，新约的耶稣基督就是神所高抹拣选的那一位。但是这不论先知、祭司或是大王，都是特殊的职分。也就是说，基督就是旧约预言中。神特别拣选来承担神国度职分权柄的人，对不起，这个是我们效法不了，这是神的拣选。你只能尊他为主为王，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弥赛亚基督，是神所拣选的王先知祭司。但是新约还启示了。一个跟门徒极其相关的基督，那就是他是神本体的真相。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点对我们最做门徒最重要。好，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讲到耶稣基督是神，是太初的道，太初的道就指的是创造宇宙万物时的那个原则或是。背后的全源，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就更清楚讲，他说耶稣就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一点就跟人的受造有所关联了。你还记得创世纪第一章26到27节怎么说？神说我们，这里用复数。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二七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你看这两节里面反反复复提到形象、形象、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其他动植物，神都是一句话，神说有就有。可是造人却是有特殊的蓝图。特殊的基因，这个是人受造潜在最重要的基因。可是我们也知道，后来到创世纪第三章，他告诉我们，因着人误用自由意志一个错误的选择，我们的这个基因已经受损。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可是已经受损。今天我们发现人会老病死。就是因为我们的基因，就算没有染到病毒嘛，染到病，你都会因为基因受损而走向老病死。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神的形象，历世历代的神学家都在解释，都在想要去推测它。有人说是理性时代，说是理性，情感时代说是情感。人本时代说是就是尊重人类的精神，但是最20世纪以来，神学家 从许许多多圣经的资料跟考古学发现，那个强调的就是神，就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也说到，神拯救我们，让我们这新人受造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跟刚刚是平行的经文，说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哇，你知道新造的人，新人，我们又叫新造的人，我们旧造堕落败坏了，损坏了这个属神形象，损坏了。可是耶稣的救恩带给我们新的创造，我们相信耶稣的变成新造的人。这个新造人，这一点很重要。一般我们华人都走向这个比较走向这个那个叫做奥古斯丁后面的加尔文这一派，所以很忽略另外一派，其实是世界基督教人口最大一派，叫卫理宗的神学。卫理宗神学入门是从新造的人开始谈，新造的人是神在我们信的人身上恢复了已经赋予我们神的形象这个基因。你知道，总而言之，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能够活出属神的形象，是神造人跟拯救人共同的目标。所以听起来重不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能够活出属神的形象，是神造人跟拯救人的目标。你以为神耶稣定十字架救你，是因为你长得漂亮，长得美，是因为你重要。其实你有什么重要的？神有任何原因要付那么大代价拯救你吗？不是的，不是的。神拯救你是为了让你恢复神的形象，是为了让你恢复神的形象。这是神拯创造人跟拯救人的共同目标。我们再往下看，你知道人类如果没有活出这个目标，神的形象，你就活得不会有意义，不会有价值。有一个道理很容易明白，受造物的价值决定于受造物的目的。我桌上这一台电脑，它受造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做我的计算机。然后如果今天我买了一台电脑，我就有一次在 Costco 看到一台电脑只有100块，那我说不管它内容，我就先买回来再说。买回来发现我浪费100块，什么功用，计算功用都没有。受造物的价值决定在它受造的目的，人类的价值意义决定在我们被神创造时候的目的。我们被创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如果不能活出这个，你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目的。你勉强寻求这个世界的一切，追求这个世界荣华富贵，那些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这是因为堕落以后，我们人类就失去了属神的生命，我们也跟着失去了预定的价值。我们在这个地上盲目摸索，追求意义，追求价值，追求自己觉得过得有意义的东西。其实在神眼中，我们像垃圾一样，等着永火的焚烧。你知道所谓的地狱，现在考古学发现它指的是以色列一个很荒废的地方，叫新嫩子谷。如果把新嫩子谷那个地方现在变成垃圾焚化场， 也就是把你丢到地狱，意思是丢到宇宙垃圾场。你是神所造的，却活不出神造你的目的，你又住在神所造的宇宙，你随意任意妄为，你说你是不是 像不像垃圾？神把你丢到垃圾焚化厂，会不会太过分？蛮合理的。可是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就好像是神在物质界所造的儿女一样，他不忍心我们就这么被当垃圾丢了，所以他透过耶稣基督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机会，让我们信靠耶稣，效法基督，我们发重新活出属神的身形象，我们就得到了价值跟意义。怎么样才能达成这个目标？很多人强调什么预定啊，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宣称自己是被神预定的，可是我耶稣告诉我们要看果子，而不是自己去推测。我要看你的果子，也不是你的意志，也不是你的修炼。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上面前面两堂所讲的是接受耶稣的差派去结果子，在那之前你需要信靠耶稣，需要紧紧跟随并效法耶稣基督。所以就让我们来谈什么是效法基督。我这里有一些选项，我不知道你会选哪一个。我们有很多人在想要效法基督的脸面，耶稣基督在世上道成肉身是2000年前在中东犹太人的脸面，所以很多人去装扮成那种脸面，我们自画画像画成那种样子。有人模仿耶稣的穿着，那也是2000年前犹太人穿着。还有人要模仿耶稣钉十字架，菲律宾每一年他们都在受难节的时候，有人要把自己绑到十字架上，这是效仿基督吗？有意义吗？还有人更绝，我发现有些传道人或是有些长老喜欢模仿耶稣说话的语气。圣经说耶稣说话的语气很权威，可是你有耶稣背后的全能吗？你模仿耶稣的权威，你凭什么？还有人模仿耶稣所行的神迹，尤其灵恩派好多要模仿耶稣所行的神迹。我想20世纪流行的神迹的灵恩运动现在都过时了，后来被好多人揭穿啊，那都只是宣告而不是确实，还很多人的癌症被延误了。我20世纪正是我从神学院出来，哇，我的医生朋友就问我说，为什么你们有些信徒好疯，信到最后癌症都不来医治，到最后拖到无救了才来医治，就是被这个模仿耶稣的神迹所害。但是你没有耶稣的权能，你怎么随心所欲的去行神迹呢？还有人模仿耶稣的背景，想要回到初代教会的背景，还有人模仿耶稣的行为，你只是像鹦鹉一样。还有人模仿耶稣说话权威，所有这一切是真的效法耶稣基督吗？有意义吗？真正要效法基督，我们要效法是耶稣基督那属神本体的真相。那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什么是神本体的神的真相？如果你回顾创世纪1:26，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创造人，他用的是复数。那我说过，现在大部分解经家神学家都认为这里开始指的其实就在暗示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有一个特性，虽然有不同的解法，可是还是个很大的奥秘。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清清楚楚照着圣经，你可以发现三点是肯定，绝对不会有异端邪。第一个，圣父、圣子、圣灵每一个都有独特的位格，所谓位格就是 能够自由的思考，自由的感觉，自由的选择。你当然不能只仅止单单这一点，那单单这一点，圣父、圣子、圣灵变成三个神。但是我们要认强调的是，圣父、圣子、圣灵都有他独特的位格，每一个都自由的思想、感觉、意志。所以耶稣说，我是自己选择我要牺牲的，没有人强迫我。第二个，虽然是三位，可是却能够成为一体，成为一整体。但是你不能说只成为一位，一体跟一位不一样，希腊文哲学家这个很讲究。所以三位不同的各自思想感觉意志，他们却能成为一体，这是个奥秘啊，这是最重要所在，才叫做三位又一体。这你不只知道是奥，你不只要知道这一点，你还知道这是初代教会信仰跟异端辩论他们的核心重点。你有没有听过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最后都确定的一点，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就是三位一体，就是有三位圣父、圣子、圣灵，各有各的思想、感觉、意志，但是却成为一体。好了，因为三位又能成为一体，这中间在人类是不可能。我们要有个人的自由，就不可能跟对方成为一体，这是很多夫妇会离婚的原因，很多夫妇无法磨合的原因。但是接下来第三点就是圣经，尤其新约圣经，哇，那强调的多的不得了的一点就是，为什么三位会成为一体？因为中间有一种最挚爱、真爱的关系。你知道20世纪以后的神学强调这种爱的关系，而不再是冷冰冰哲学推理的神学。你知道那种哲学推理，所谓奥古斯丁、加尔文、归正神学，这些当时是为了跟异端辩论啊，用逻辑、用辩证跟异端辩论，为正统异端定下界限范围。可是如果是关系的话，两个位格中间，你如果只有分析批判对方的知识，你绝对无法建立爱的关系。英文讲就是 knowing about God 跟 knowing of God 是有区别的。我知道关于神跟我知道神有区别啊。我知道关于徐博士跟我知道徐博士有区别啊。我知道徐博士是我跟他交流很多，所以有相知相了解。我知道关于徐博士，那我看很多介绍资料，我都可以看到了。约伯记42章第5节，约伯经历一切以后，当神在旋风向他讲话以后，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今日亲眼见你。我们要认识这一位神，如果你没有在爱的关系里面，什么都不要讲。你要认识基督，没有在爱的关系，你只是读了一大堆神学理论，你没有真正的认识，你是认识关于基督的知识。这是为什么很多跟基督最没关系的是很多读过神学院的传道。还好我们环球的，我看环球的课程都很实用，都是很实际的。但是很多神学院的都是关于基督的知识而已，关于神的知识而已。谁如何论断神，谁如何批判神，分析神，这些知识。但是我们却不学跟神怎么样有爱的关系。那我们来看，这是最重要的重点。三位一体，神不但创造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位格，让我们有自我，心理学就在寻找这个自我，我们有自我意识，知道我们在寻求我能够自由，在文艺复兴以后讲究我，培根强调我思故我在，后来强调我能感觉故我在，后来强调我能选择故我在，这是独特的自我。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怎么跟太太成为一体，我们不知道怎么跟弟兄姐妹结合成一整个基督的身体，因为这中间有个关键， 我们实在不太懂得什么是爱，怎么建立爱的关系。这个正是神当初创造人类所赋予我们的基因。我们所谓的神的形象，其实就是爱的潜能，爱神爱人的潜能。可是我们在堕落以后破坏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讲到爱有点复杂。我说我爱巧克力，意思是什么？我说我爱打球，意思是什么？我说我爱我的家人，意思是什么？我说我爱我的太太，我的师母，意思是什么？我们都用爱这个字，韦氏词典说我可以翻成爱的字有500多个，至少英文有500多个。但是这个用同样一个字，不见得同样一个意思啊。我可不可以用爱巧克力的爱来爱我太太？啊，我可不可以？我爱巧克力，我会把它吃掉。我可不可以把我太太吃掉？所以，到底圣经所讲爱是什么？这个我们需要真的很需要多加探讨。C.S. Lewis， 基督徒，英国基督徒文学家，他曾经出版一本书，叫做《四种爱》，那么其中三种特别重要。那我分析给各位听，前面两种都叫自私的爱，他用希腊文，第一个叫做 eros， 翻成中文叫做情欲的爱，是对方能不能满足我的欲望，就像巧克力能不能满足我的口欲。当我看上一个女人，我想要对方能不能满足我的性欲，这叫 eros 的爱，情欲的爱。情欲的爱是自私的，想要拿，想要 take。 我拿了一些什么，从对方拿了一些什么，通常就会造成对方的损失。我想从你身上赚到一些钱，你就会赔出一些钱，那么结果就会引起对方防卫抗争，那么对方会跟你防卫抗争，对方也想从你身上拿回一些什么，结果呢就是战争啊，冲突，最后是零和游戏 ，zero sum。第二种爱叫做 phileo， 友谊的爱，中文翻作友谊的爱。它是一种交易，是一种交换。任何友谊，如果我们交换的不对等，比如说你比较有知识，我比较没知识，我们交换知识就不对等。那你就给我一些补偿，所以我给你们讲一些课知识，你们要给我一些补偿，给我学费。但是这个交易就要讲公平啊， between give and take， 是要公平的。 give 跟 take， 给跟拿是要公平的，但是人跟人之间很难公平，人天生就不一样，后天又不同培养，所以常常会有不平等的纷争，那么造成我们彼此防卫抗争，最后结果又是零和游戏，你告我，我告你，最后又是零和游戏。 Eros 跟 Phileo 的爱是我们人间大部分的爱都包括，但是圣经出现另外一种第三种爱叫做 Agape， 这是圣经所创造的希腊文，除了圣经以外其他希腊经典很难找到，那么直接翻译就叫舍己的爱。我为了别人的好处，我无条件的给。哎，我们稍微可以从父母，现在父母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父母身上看到，为了小孩子的好处，我无条件的给 give， 我就是给为了他的好处，不是溺爱，不是宠爱，而是他的好处我就给。如果我们彼此都是互相给，互相成全，互相造就，那么整个关系，整个群体就会有一种整体性的功效。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叫《死亡9分钟》，那是好几十年前写的见证，那个人死了9分钟，然后在死这9分钟里面，他梦见他被天使带到天堂，也带到地狱，看了一看，问他要选哪一个。这个人他不太详细观察的人， 他说天南地看起来都不错啊，都是一摊一桌宴席啊。哇，被天使骂了一顿，你这个人读书不求甚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带你再好好看一次。哎，这一次他好好看了，到天堂看，一桌宴席，地狱看也一桌宴席。可是这一次他看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第一个最大特别是筷子都有一尺长，筷子都有一尺长，然后围在一个大桌子。然后呢，他发现地狱里面每一个人，你知道用一尺长的筷子，1公尺长的筷子去夹菜，转到自己嘴巴容不容易？你现在想象一下，你用一个一尺长筷子去夹个菜，转到自己嘴巴容不容易啊？有一点困难了。然后地狱的人呢，除了自己夹不容易，看到别人，哇，看到徐博士，他在我对面，他夹到了一条大鱼大肉，我还把他打掉，我让他抢那一块，那一块我要，结果他抢来抢去，又转不过来喂养自己，最后地狱每个人都吃不到东西，是活受罪，这一桌宴席对他们是活受罪。可是天堂正好不一样，天堂呢，我用我的筷子。我夹起大鱼大肉，我刚好喂徐博士的嘴巴刚刚好，徐博士也夹起来喂我，结果我们两个互相成全，我们两个都饱足了。弟兄姐妹，天堂跟地狱的差别不在于有没有一桌宴席，有没有丰盛的资源，我们这个大地都是神所造，资源丰富的很，而在于。里面有没有爱？有爱就有天堂，没有爱就没有天堂。在一本婚姻辅导的书里面，他也拿 C.S. 路易斯这本书来应用。他说，夫妻中间如果有 agape 的爱，就会产生 phileo 跟 eros 的爱，也就是夫妻先有彼此成全的爱，然后彼此的友谊也增加了。彼此的性关系、性满足也增加了，这是婚姻的秘诀。如果愿意彼此成全，就会大家都得到满足，真正成为一体。我再换另外一个角度，这是犹太神哲学家 Martin Buber 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他所提出的一个理论。他说，两个东西中间的关系，不论是人跟物体。有四种，这四种关系显明我们看对方的价值跟自我的价值有关联。如果我把对方看成是很低价值的人，我把自己看成是很高价值的人，我们的关系就是左上角这个象限，对方是他 it。我是你，道是一个尊贵的 you 的英文。如果我把对方看成没有价值，很低下，我把自己也看成没有价值，我们的关系就是 it 跟 it，他跟他，左下角。如果我把自己看得很高，把对方看得很低。就是爱跟 it，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我把你看得很高，我也把自己看得很高，是我跟你真正的关系，我与你 I and thou 真正的关系，这才是爱的关系。你知道吗？欧美传来的神学跟信仰教义，他们最大的问题，他们建立在希腊哲学上，把神当成 it。当成客体的他去研究，好像神也是像鸽子、老鼠、白老鼠一样。我们所能研究是从你推理里面去想，说神可能是谁，可能是谁，而不是经由位格跟位格之间爱的交流所得到的真实经验。当你不懂得尊重神，神也不会尊重。我们跟神中间。最需要的是爱的交流，而不是你去用一大堆哲学 逻辑去研究它。你知道这个年头，尤其在美国、北美，我们很讲究自我，但是你一个独特的自我，如果要脱离关系寻求自我，你只会变成自我中心、自高自傲，你只会自私自利。因为我觉得宇宙是以我为中心，其他人都不是人，都没什么价值，那么我不会自我中心，不会自高自傲、自私自利才怪。我为自己抓取，我要掌控别人，掌控群体。你知道这个就是所有今天罪恶的根源。有人说这就是我们的原罪。你知道今天欧美基督教社会没落到一个地步。我记得庄百里牧师他回来做见证的时候说，欧洲现在已经变成伊斯兰教的世界，基督教已经没落到已经找不到，就是因为他们走上了自我主义，走上了个人主义的福音，走上自我主义的福音。神的救恩是为了救你的灵魂，救你这一个人的灵魂。我们得救变成一个得救方程式，我信耶稣是我个人要得到永生。我们高举个人的福利、权利、自由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到最后婚姻、家庭、社会都混乱不堪，在家里面、在婚姻里面谁都不服谁，因为我们不顾整体。另外一方面，我们如果活在集体权威、集体独裁的权威之下，我们常常为了高举整体牺牲掉个人。我以前听到有个主任牧师常都对我们几个小传道喊着说，我们要合一。有一次我忍不住，我就问他说，我们要合谁的一呀？他答不出来，他一直喊要合一，要合一，要配合我。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了，因为他行为败坏，他还跟秘书通奸什么那些，然后整天要我们配合他合一。我说，我要合谁的一呀？合你的一吗？那我回去做牙医算。你知道夫妇之间，今天整个加拿大社会规定很严，夫妇之间只要有一个人的自我、你自由思想、感觉、意志的权利被牺牲、被压抑，那就是虐待的定义。如果你老公这样对你，你可以去告他，你收集资料可以告他，我教你。如果有一个人自我被牺牲掉，就是虐待。但是在许多地区，打着主义啦，或是邪教打着他们的教义啦，或是有人打着公义啦、共同利益口号，或是荣誉，或是人权，或是自由，或是标准，压抑了别人的自我，或是只由某些人掌控其他人，这也不是爱的关系，这也是虐待，英文叫 abuse。 这两种都不符合三位一体的内容，因为都没有爱。你或是追求个别的位格、个别的自我，或是追求整体，缺了爱的关系，什么都不是，那就是罪恶。我们在这世界上，因为大部分都活在这两个中间，很多人在寻找很久的真爱。有人想从性得满足，有人从家庭得满足，有人想从社会成就，有人想从宗教信仰，可是到最后大部分都让人家失望破碎。什么才是真爱？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爱是从神来的。那我们来看看三位一体的神，各自有独特的位格，三位可是却彼此尊重、彼此成全，也就是说他们在爱的关系里面最后成为一体，最后成为一体。你知道吗？其实爱最能解释神是谁。像被称为神学之父奥古斯丁， 如果你学神学不知道神学之父是奥古斯丁，你就白学了。他说父是爱的根源，子是爱的对象，圣灵是连结父子的爱。同样的，三位三一真神也最能解释真爱。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圣经里面很坦然说神等于什么，神等于什么，只有两次，一次是约翰福音说神就是光，这里说神就是爱。爱，第一个你要尊重多元性，三位每一位都是独立的位格，尊重他独特的思想感觉意志。所以从这里面告诉我们，爱的基本原则就是能够尊重对方独特的自我。第二个，三位一体跟爱的关系就是，他们竟然虽然不同位格、独特位格，却能合为一体，合一性。三个不同位格因着爱的关系建立的共同体，英文叫 appropriation。你知道吗？圣经里面的救恩其实也是一整体。耶稣是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道成肉身在十字架完成救恩。可是耶稣是神差派他来做这件事，耶稣是顺服神的旨意来做这件事，圣灵也跟着一起在做这件事，所以是同荣同尊同工，这叫 economic trinity， 是安排性的三位一体。爱，我们就必须学会尊重独特的自我，也必须学习在爱的关系里面我们结合成一整体。你看看圣经里面对我们，新约圣经对我们的教训，我拿两个就好。第一个，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二人呢，每一个就是独特的位格，但是却因着爱可以成为一整体。因着爱，两个人离开父母，因着爱独立的，却彼此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新约反复出现的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由所有真基督徒做肢体组成的。你在教会可能做眼睛、做鼻子、做耳朵、做手、做脚，不同的肢体，我们各有各的恩赐，各有各的职分，各有各的位格，但是我们却形成基督的身体。为什么？那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你们若彼此相爱，世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就是因为我们的爱的关系，我们形成能够为耶稣做见证的身体。弟兄姐妹，爱的潜能就是人类受造的时候属神的形象，虽然在堕落以后变得残缺，失去了受造时所预定的功用跟价值。你知道从律法角度这是重罪，你当爱不爱就是重罪。今天父母如果生下小孩不去爱他，那叫遗弃，要判刑，要抓去关的，你要受到公义的审判，丢到地狱火焚化。爱的潜能是属神的形象，当我们领受基督的恩典后，不是只是让你领受到一个义人的身份证等着登陆天堂，你要登录的是爱的关系，要你去活出爱的关系，你要你开始去学习爱神爱人。你如果在爱神爱人上面有成长，这就是基督徒的成长了，你就开始活出属神的形象。耶稣要你效法跟从的就是爱神爱人。下一堂课我讲教会怎么推行门徒事工，你就会知道真正进行门徒事工是爱耶稣所爱，那个动机是爱耶稣所爱，你就已经活出神的形象。约翰一书四章八节甚至这么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你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神并不是给我们一条一条的道德立法、道德法规。耶稣说律法总纲是什么？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 都一样，就是爱人如己。罗马书13:8-10，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他说爱人就完全的律法，所有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了。爱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全的律法。你有爱，你绝对不会伤害到人。有些时候在教会为了要指责那些冷淡退后的弟兄姐妹，我会指责，但是从来没有人因为爱而指责，从来没有人因为这样离开我的教会。我敢指责，我会指责，那从来没有人因为我的指责离开教会。每一次指责完，我的师母紧张要命，你骂得这么凶，他会不会离开啊？哎，都没有人离开，后来还进步了。门徒所以要效法基督的，就是这种属神的爱。属神的爱是为了对方的好处去成全他，为了对方好处去成全他。我不是溺爱他，他犯罪我还纵容他。很多牧师传道都这样牧会，讨好他们，好让你们奉献我才有薪水，这不是爱。真正的爱是为了你的好处，永恒的好处，我甚至愿意指责你。这是真正属神的爱，这种爱才有功效。你看到没有，耶稣三位一体的爱，他们是有渗透性。神学词典上面叫 mutual interpenetration， 互相渗透。独立的位格为什么会形成一体呢？因为以爱全然的跟对方分享我的生命，我为了爱你，我把我整个生命所有的都给你。所以约翰17:7说父爱子，14:14说子爱父。约翰福音3:35说互相成全，5:19-20都是互相成全。这有点像，我想起民国初年有一个教育部长叫赵元任，写一首歌叫你侬我侬，特煞情多，什么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就是这样互相爱渗透，互相成全，互相渗透，到最后你泥中有我，我泥中也有你，这不是一体是什么吗？我们说老夫老妻一看就有夫妻脸，不就是因为这样吗？第二个，爱会有延展性。一个真的爱，这种互相成全爱，你们会享有共同的结晶。爱是这种爱是会延伸出去的，你放不在里面，我们这种互相爱的里面的这种爱太好了，我们好想分享出去。所以圣父是爱子，所以为子，哥罗西书1:17说是为了子而创造天地，然后子又为了爱人分享与人。那么子这种爱又希望人彼此之间彼此相爱，互相延伸，最后我们还往外做爱的见证，都是源自于爱。因为爱真正属神的爱是有延展性，不但有渗透性让我们融为一体，更有延展性，我们会推出去。所以它是真实的功效，它是真的权力，它能带来创造生命恩典和好喜乐和盼望。相反的是扭曲的爱，是追求自私自利的权利，追求自我中心，追求成人，追求对立，追求惩罚，追求死亡。可是我也不会言，这种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的确要冒险。当成全的爱，当成全的爱碰到了自私的爱，虐待的问题就出现了。这是为什么极端自私的犹太人遇到神的儿子就会把他钉死。当成全的爱遇到集体主义，就会产生集体虐待的问题。就像当时犹太正统拉比祭司，他们想把耶稣除掉来维护这个已经偏离神无情无义的宗教传统。今天很多教会也是为了维持我们什么归正传统，什么传统，什么传统，哇，完全没有爱在里面。爱会冒险，爱的确会冒险，但是呢，爱却不是姑息养奸。 神的确曾经借着祭司犹太人的手促成人类的救赎，但是这件事发生之前，神已经赐下了他法律的标准，让罪人意识到祭司带来的邪恶和行为是有报应的。律法跟公义审判虽然严厉，却是一种成全的过程，限制祭司的爱继续造孽，也为救恩预备道路。所以你知道吗？今天教会不能让大家在里面乱七八糟，教会还是需要有纪律的。纪律是提醒人，自私的行为、邪恶的行为是会有报应的。今天当成全的爱遇到自私的摧残时，律法和公义的判决就是我们限制罪恶、不容它扩大伤害无辜的手段。将来不要忘了，还有神的秋后算账。好，那我们来复习一下属神的形象，它指的是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自我，我们也强调要透过爱合为一体。属神的形，但是我要提醒，这种形象我们叫做反照的形象。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说是一种反照，你知道吗？月亮会不会发光？月亮不发光，但是月亮晚上为什么看见光？因为反照太阳的光。也就是说，这种形象是在爱的关系中才会有的形象。其实心理学告诉我们，我们的人格也是在跟父母的依附关系中发展出来的。基督的救恩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可以依附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开始产生反照的形象。但是什么时候你跟神断了关系，你就会失去这个形象。当你有这个形象，你也可以有属神的见证。你属神形象的展现，不论在个人品格、在教会团契、在世上工作、亲子关系、社区婚姻，都会有见证，不会只是在教会有见证，在外面就没有的。你知道吗？最后我要这么讲，自我中心的人很喜欢追求力量、全能，好去抓取、控制、虐待，是一种对力量的爱，英文叫做 love of power。 但是神的爱，爱到赐下独生子，那是神的最爱。耶稣也甘愿为罪人舍生命，并且圣灵也差派门徒去为分享福音、为爱分享福音牺牲奉献，舍己的爱。你知道这样的爱可以在愿意信的人身上创造新生命，并且在神的爱中培育一种属神的形象。这是爱的力量，是 power of love，是爱的力量，不是力量的爱。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效法基督，效法三位一体属神的爱，我们让自己能够发展出爱的力量，而不是力量的爱，那么我们真的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也会建立一个门徒的教会，基督的身体，能够为基督做见证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能够分辨你创造跟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活出属神的爱，让你的爱在我们充满我们，让你的爱充满教会，让你的教会因此成为在这个世界的光。愿主这样祝福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